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是：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们，上个主日我们刚过了中秋节，中秋节是大家阖家团聚和赏月的时候。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你会看到最美的月亮，最漂亮的月亮，一轮明月皓月当空，大饱你的眼福。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进入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在30章26节说：“当耶和华剥理他百姓的损束，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其倍，像其日的光一样。如果太阳加其倍，太阳光，月亮是非常亮的。但这个日光不会伤人的，因为在那个时刻，主把一切调整到最佳的状态，为我们来享用。”先知马拉基这样说：“但向你们敬畏耶和华之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在我所定的日子，你们必践踏恶人，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的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我所定的日子，那阳光就医治你。所以千禧年国度是我们努力要进去的。耶稣说要努力进神的国。前不久。”大家知道有一个风啊，叫雅集，它袭击了越南，中国的海南，造成很多的人和农作物的伤害。在千禧年国度中，神允许我们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一方面，以赛亚书30章说，大地要出产很多的粮食，说大地出产的粮食肥美丰盛，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上吃草，吃加料的草。另一方面，在以赛亚书65章，先知说，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招灾害，因为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你所劳碌的是不遭灾害的，说得非常清楚哈。所以在那个千禧年国度中，也没有战争吧？今天这个战争花的钱很多，打造兵器。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基金研究会说，在最近的一两年，各国的经费，军事经费，增长了好几倍，据说日本、韩国增长7倍。军武并不提高人们的生活，它只是加重人们的负担。但是在主领导的千禧年国度中，先知以赛亚和先知弥迦都说出这样的话：以赛亚2章，先弥迦书4章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这个殿的山必高耸，人人都要奔向这山，说让我们奔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们要将枪打成犁头，将刀打成锄头。什么？不战争了，这国也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得享平安。弥迦说，弥迦书说呀，这个 make them not afraid。大家可以看以赛亚书2章，弥迦书4章。弥迦先知说：“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在那个日子中，你的岁数都延长，千禧年啊。今天我们说长命百岁，那时是长命千岁啊。你看他说哈，这个以赛亚书65章说，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长者，因为百岁死的算为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诅咒。所以非常长命是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先知以赛亚在这个35章总结哈，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上帝的华美，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忧愁叹息尽都逃避，美不美？我们要努力啊，进到千禧年国度中啊！但是弟兄姐妹们，圣经没有打在这里啊，打住在这里，还有更美的，就是在新天新地中，主神要亲自光照我们，不用日月光照，主神要光照我们。那许多奇妙无比的美好的事，已经超越了我们的大脑所能想象的极限。所以，我们信主的是有福的。你们今天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的眼睛看见了，你们的耳朵听见了。不信的人没有这个福分，但是我们希望他们早日信啊！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有关拉撒路复活这段经文啊。约翰11章的这段经文记载着主在侍奉的最后一段日子发生的一个事情。这个神迹呢，发生的1个月之后多一点时间，我们的主也被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及着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啊，这两个神迹是基本连在一起的啊。在约翰福音中，约翰共选用了七个主行的神迹来做代表啊，并指出主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在约翰福音20章，主这样说啊，30节，主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记这些神迹，包括叫拉撒路复活的神迹，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信他，信他就可以得生命，得永远的生命，进入到我刚才说的千禧年国度和以后的我们永远的家乡新天新地中，享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主行了这个拉撒路，让拉撒路复活这个神迹之后呢，同时也行了那最伟大最超越的神迹，就是我们主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在拉撒路复活这个事情上，我们把他的复活和我们主耶稣的复活我们做一个比较，我们知道虽然拉撒路主让他活过来了，恢复了呼吸，成了死后复活的身体啊，他的这个身体成为死后又复活的身体，但他最终还要再死去，就如鲁伊士所写的，他被召回来又要从头再死一趟，挺不好受的。因此我们说这个复活是应验属于低层次的复活，低层次的复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进入了一个显然不同的存在层次里，即永不再死，并直活到永永远远。如主在启示录1章所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指时间在他手中掌管，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后的身体是完全不受裹尸布限制的，能穿越封严了的坟墓和紧锁的门窗。这个门徒在里聚会的时候，约翰福音有2次告诉我们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啊，他出入自如，无疑这是一个新的奇妙无比的复活了的身体，具有平常人做梦也想不到的能力。那么父神用什么样的元素为耶稣造的这个身体呢？我们不清楚啊，但这也是日后上帝为一切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我们这个未来的复活的身体将承载着我们被主圣化了的洁净了的灵魂，进入到天堂中过永世的生活。不是这个身体啊，是以后主给我们的那一个像主耶稣复活那样的美好的身体啊。我在这个月9月14号，我看了一篇报道，在这个 YouTube 上，它叫做科学家难以置信的事啊。他说每秒有约10000亿个奇特微妙的粒子穿过每个人的身体，我们却一点感觉都没有。这种粒子叫做中微子，比电子还小。中微子可以穿越地球、太阳等天体，甚至可以穿越整个宇宙而不受到任何的阻碍。文章继续说，中微子作为宇宙最神秘的粒子之一，不与我们已知其他硬核粒子有明显的相互作用。这种中微子又叫做 neutrino 意大利语啊，英语呢又叫做 ghost particle， 就是幽灵粒子啊。它可能是现在唯一一种已探测到的暗物质，一种暗物质啊，唯一一种可探测到的暗物质啊。今天我们的物质的组成最小的单位是原子，我们的身体组成最小单位是原子，原子呢，带一个负电荷围绕着它转啊，带电子围绕着它转，它的核心原子核，原子核里边有质子和中子，质子里边有夸克啊 ，DDU 啊，夸克啊，大概3个夸克啊，这个两个、这个它里边是夸克哈、啊。那么我们说这是我们所研究到的最小的单位啊 ，particle 粒子啊。你现在身体物质是什么呢？原子啊。现在，但是这篇文章说，这种中微子则不与这个世界的任何的粒子有相互作用。这种中微子啊，所以他就文章结论说，莫非宇宙同一时空有不同物质世界可以共存？这是他们得出的结论。莫非宇宙同一时空有不同物质世界可以共存？弟兄姐妹们，我想，上帝既是全能的，他创造一切，主宰一切。 上帝会用比中微子更奇妙的元素来为我们造将来复活时穿上的身体。因为今天任何的元素它都有周变期啊，跟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都有衰变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将来要承受那个世界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主以后给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一样。你看但以理书十二章说，智慧人也是因信称义的人，他们要发光直到永永远远啊！我们以后要发光。主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像太阳一样发出光来，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十三章。所以神是大能的，是奇妙的啊！所以以后会给我们啊这个复活的身体比中微子还要奇妙，我们不知道，到时就知道了啊。我们继续来学约翰福音十一章啊，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人患了病，叫拉撒路，他住在伯大尼。这个伯大尼呢，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约三公里啊。所以拉撒路患病以后呢，他的两个姐姐马大、玛利亚就差人去见耶稣，告诉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差来的人走了四天路，来到了约旦河外，因为当时耶稣正在约旦河外，所以呢，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的主。主听到报信人的消息，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又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玛利亚，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住之地应住了两天。”这在我们看来感到奇怪，是吧？我们看到主耶稣给了答案：“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并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个仆人就把这个信息带回去了，走了四天路。就把这个信息带给了马大和玛利亚，回去了。那么我们知道马大和玛利亚随后发现他的弟弟病重死掉了，并没像耶稣所说的不至于死，同时耶稣也没有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跟着这个打发去报信的人马上赶回来，而在原处应住了两天啊。两天之后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地去吧。”门徒马上提出警告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根据当时耶稣所面临的困境，这句话可以这样看，可以这样的理解为：你去那里不是找死吗？你回去几乎是疯狂的自杀，就是这个意思。耶稣马上教导门徒一个重要的功课。耶稣这样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暗里走路或黑夜里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犹太人的白天是从日出到日落，无论长短，分成均等的十二个小时。主对于父神所定的时候有充分的把握，那时候就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是门徒所说的啊，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你的这个时候，现在还没有到。因此主有勇气再次回到犹太地区，按照神的旨意使拉撒路复活，纵然前面有想打死他的敌人。主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记载了这个时候到了，就是当抓捕他的人来到他周围的时候，他的门徒拿着刀把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耳朵砍下来，耶稣医好了他以后说：“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这个时候到了啊。主在这里教导门徒要明白，只要行在父的旨意中，就是行在光明中，也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主常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希伯来书第十章记载主的话说：“主说，那时我说，神呐、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主对每一个时候都按照神的旨意在行事。约翰福音八章，主这样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常与我同在。”他并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所以一个行在神旨意中的人，就是行在光明中的人，他也毫无惧怕。因为保罗告诉提摩太， 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胆怯，但你要还要刚强，还要谨守，还要仁爱。谨守，不要走偏了，不要在神的旨意之外来做事啊。所以主耶稣虽然前面显现恒生，但他明了生死大权、生死的时间都掌握在父神的手中，时候未到，他毫发无损。故此，他按照神的旨意在原地应住了2天，然后又按照神的旨意去到了伯大尼，使拉撒路复活。传道书8章8节，无人有权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无论做什么，要行在神的旨意中。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的时刻应验谈这个事情，主说，那些天天喊我主啊主啊的人，那些天天喊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循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而这些人，主不仅不接受他们，还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你们虽然奉我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看看何等的重要。诗篇16章和34章都告诉我们，在神的旨意之外是没有好处的。诗篇16篇说，我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诗篇34篇说，就是少壮狮子还有缺食饮饿的时候，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在耶和华之外没有好处，只有坏处，好处都在主里边。只要你在神的旨意中，耶和华的祝福满满。大家一定要明白圣经给我们的这样的宝贵的教导。其实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也是落入属灵黑暗中的。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人落在黑暗中行是可怕的，必然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这纵指的人里边的属灵的黑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应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他救了我们，现在救我们没有完，你还要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你要将你的信心坚持到底。如果我们这个不在光明中，就是在黑暗中，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在黑暗中就成为光明之子、白昼之子。在黑暗中，主耶稣称他是恶者之子，是这个今世之子，只顾今生的享乐。他们是属黑暗的，属着幽暗世界的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啊，黑暗和什么和永死、地狱、永刑是连在一起的。犹大书说，不信的人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永远存留，在黑暗中是永远，地狱中是永远的。你看保罗告诉我们，我刚才给大家读了哈，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应在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但是对于我们跟随主的人，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到新天新地中，那里没有黑暗。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最后2章两次说不再有黑夜，因为他们不再用灯光日光照耀，因为主神要亲自照耀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何等大的差别，没有黑暗，在新天新地中啊。所以我们在感恩赞美的同时，我们要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脱离黑暗，进入到奇妙光明中。老约翰在约翰1书2章告诉我们一个测试，什么叫行在黑暗中，什么叫行在光明中。他说，约翰1书2章，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这是一条测试，测试啊！大家知道做主门徒的三个标志啊，一个是约翰福音13章，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第二个，在约翰福音第8章，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第三，在约翰福音第15章，你们多结果子，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做门徒的三个标志，第一，彼此相爱，第二，常常遵守主的道，第三，多结果子，这是做主门徒的三个标志啊。主在随后对话中以他超然的神性告诉门徒说，拉撒路死了。第十四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不再用比喻，告诉他们说，你们的朋友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多马又称迪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我们看到门徒多马是何等的嘲笑我们的主呢？他的意思是说，既然已经死了，去了有什么用呢？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刚才门徒说犹太人要用石头打死你，那么多马害怕了。如果耶稣去面临这样的挑战，那么对我们来说不也是面临同样的危险吗？他行这一神迹的目的是为着他们的信心。所以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他们的缘故啊，就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救主知道，人若想进入天国，信心乃是至关重要的，信心不失落乃是至关重要的信心啊。后来多马到了印度，到了印度，在印度的钦乃这个地方，在马德拉斯为主殉道了。12年我们去圣地时，我问过啊，我们在橄榄山住的时候，有印度来的基督徒，他们说他们就是从印度马德拉斯来的，就是圣多马堂来的，多马就葬在他们 堂底下，所以他改变了，复活的大能改变了他。那个时候他还是小信的，胆怯的啊。下面我们就耶稣啊，这个我们就这段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做一个小结哈，就是说对于关于神延迟的这方面有什么功课我们要学习。第一点，主耶稣没有马上就来，乃是在原地应住了2天。这教导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求神的事却没有马上到来，我们必须明白有时延迟是无法避免的。由于我们是有限的受造物，我们对于自己与别人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以事件的结果，大部分而言我们必定无法知晓，而唯有神才是全知全能的，无所不知的。通常我们会因犯罪堕落，我们会因犯罪堕落带来的那种不完美的欲望，会驱使我们选择即时的答案，以致我们无法接纳神那忍耐逐步成就的计划。所以后来耶稣到的时候，马大和玛利亚都说这样的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话有责备的口吻在里边。第二点我们要明白的就是，神的延迟和神的慈爱是没有互相矛盾的。诗篇135篇第6节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旨意而行。所以我们的主无论是在约旦河外逗留这2天，他应验服侍那里的人，还是之后他前往伯大尼来照顾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需要，他对我们人类的爱都是同样丰盛和真挚的，不矛盾的。神的言辞和神的慈爱是不矛盾的啊。英国19世纪有一个伟大的祷告勇士叫做穆勒，他是德国人，到了英国，他创办了他以创办孤儿院而著称。他年轻的时候就为2个人得救来祷告，整整60年之久。其中一个 都是他的朋友，其中一个在他去世以前的不久，在他主领的一次聚会中信主了，另一个是在他去世之后的1年之内信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忍耐的等候啊。我们要学习的第三个功课就是，迟延绝非是终极性的，他一定会来到，乃是按照他的时间和方法。无疑的，有时我们往往会认为他的来到比我们所想象的迟到的多，然而从神那神圣的角度来看，那总会是最好、最恰当、最刚好的时间。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最刚好时间，在迦拿的婚宴上，当酒用完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就催耶稣说，他们酒用完了，就催耶稣，催着我们的主耶稣赶紧 行神迹。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之后时候到了，那6口石缸，耶稣让他们倒满水，之后盛出来的是酒，所以管 管这个宴席的人就对新郎说，人都是先把这个上好的摆上，等喝足了，才什么？才换上次等的。你倒把次等的放到等，你要叫我们喝好的，却等到了如今。加拿的婚宴就是这样，神做事有他的时间和方法。神是最守时的一位，诗篇121篇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大家知道葛培里牧师他的妻子 Ruth 对他的婚姻促成就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他没有走在神的面前，而是一直等待。有人给他介绍，他一开始觉得挺好，后来他祷告觉得不合适，所以他一直等待等待，最后终于等到了神赐给他最好的，对于他来讲最好的丈夫，就是葛培里牧师啊，如此做过这样美好的见证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牢记神创造了时间，因而他永远不会误点。我们要学习的第四点就是，这个功课是与主的再来有关。根据彼得的书信，彼得告诉我们，由于神忍耐的恩典，好让更多罪人有机会听闻福音悔改得救。因此纵然今天我们或许面临许多的不公不义，或许遭受苦待逼迫等等，还有这样那样的困境，我们需要忍耐等候，等候主的时候到来，并坚信主必向大能者来到。我们知道启示录说，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个号角一定会吹响的。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0章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臂膀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先知以赛亚在侍奉了主一段时间之内，他说，我做的这些工作好像都是虚空了。他说，我的尽力成为徒然，我的劳碌成为虚空和虚无。然后主兼顾了他，他得到这样的话，然而我当得的礼在耶和华我的神那里，我当得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看看神激励他，神掌管一切啊。那么对于主因拉撒路的这个死亡不忧伤不哀痛反而喜乐，我们学习了什么功课呢？我们明白了什么呢？主在原地应住了2天，那么他很清楚，这2天保证主耶稣到达的时候，拉撒路死了，或者说这2天是致命的，要确保拉撒路死掉了。这是不是跟我们头脑想的有矛盾呢？正如马大所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他死了已经4天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行了许多的神迹。我刚才讲了，鲁加拿的婚宴是以水变酒，那是质的变化；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那是量的变化。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怒斥风和海，风和海就静了，人就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他的指挥，连风和海也听他。这是主的权柄延伸到大自然里边，主还让许多患各种各样的病的人得医治。这是主来的时候的特征，弥赛亚来临的特征。因为当世袭约翰派门徒去问耶稣，那要来的就是你吗？耶稣回答他们啊，这些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啊，这个瞎子能看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这个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就是弥赛亚。那么主告诉我们，他在各个领域都有权柄，他的权柄延伸到各个领域。主在让拉撒路复活之前，曾经让两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一个就是雅鲁的女儿，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12岁了，还有一个是拿因城的寡妇的独生子，这两个都是少年人。但现在拉撒路是一个成年人，而且已经死了4天了。那么主让他复活，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的丧礼习俗，他是死人死后的头3天是最大及最强烈的哀伤期，在这期间死人被视为应验在场，见证他的亲人与朋友对他的哀悼。但到了第4天，当他看见尸体的面部已经变了色，即腐化的过程已经开始，便离去走开了。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这样看来啊。主在这时行这样的神迹，是告诉在场的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约伯知道这一点，约伯在约伯记最后一章他这样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所以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世袭约翰在开始传道时也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主行这个神迹是应验希伯来书二章那句话，那里记载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主急着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急着自己从死里复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拉撒路是我们主所钟爱的珍贵的朋友，他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就是被这个世界的王魔鬼的恶势力所覆盖。疾病和死亡虽然是人类犯罪堕落的表彰形式或者表彰形态，但主的道成肉身正是要终止他，使他不再得逞。主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并急着自己的之后的复活宣告，主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使其蒙羞，从而叫一切相信的人明白最终的结局是生命，是永生而不是死亡。以此子的荣耀得以彰显，父的荣耀讲及着子而得进一步的彰显，这就是主讲这句话的意义啊。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啊，有一个姐妹叫宗尼塔啊，她得了这个瘫痪啊，坐在轮椅上。那么她说这样的话，她说，我不管是否一辈子都坐在这轮椅上，只要透过这件事，我就能将荣耀永远归给神。你们知道他什么意思吗？有复活的生命在他里边。我在老人院做了多年老人护理啊，有一个老人家，他一条腿没有了，一直坐在轮椅上。我就跟他说啊，周迪，不要哀愁，有一天在新天新地中你会复原的，只会给你完全的身体，你会永远和轮椅脱离了，你会欢呼雀跃，活蹦乱跳，赞美歌颂神。而他听了很感动，很感动，也很喜乐，真实的。你们不要把这事当作稀奇啊！老人院有很多断臂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眼睛瞎掉的，在新天新地中，完全主给我们一个完全的、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美好的身体啊！在清末来华的这个宣教士戴德生啊，他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表达同一个信念啊。戴德生弟兄大家知道哈，他的曾孙叫戴绍征啊，我在悉尼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跟他见了一面，他送过我一本圣经啊，当时很贵，花100澳币啊，他现在已经归主了哈，他的儿子啊，有钱来到了澳洲啊。戴德生他说这样的话，很鼓励我们，他说试验在我们的生命里提供了一个舞台，让神显出他的作为来，没有这些，我便永远无法知道他是何等仁慈，何等的大能，及何等的充满恩典。那么我们下面来看17节到27节啊，是主与马大的对话。主耶稣一共行了4天，到了伯大尼，并被告知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4天了。马大作为一家之主，先到村外迎接主和门徒，而他妹子玛利亚却与好些来慰问他们的犹太人留在家里啊。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丧礼之后埋了以后还有7天的哀悼期，大家可以看撒母耳记上31章，那里讲到犹太人在这个埋了扫罗和他这个几个儿子以后就禁食7日啊。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31章啊。那么从经文上来看，似乎这个消息没有同时报给玛利亚，因为经文记载是随后马大暗暗的叫了玛利亚来的啊。那么为什么要暗暗的呢？这很可能是马大不想惊动来看望这个他们的犹太人，因为来看望他们的犹太人有很多并不是对耶稣有善意的，而是有敌意的，因为他们受了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挑唆啊，正要找耶稣的把柄。所以呢，马大很聪明，他是暗暗的叫他妹妹来的。我们从之后的经文也非常清楚看到，有人看耶稣让拉撒路复活了，就去告诉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商议要把他治死。所以经文记载马大对主说的话，马大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 很明显，马大先说这句话有责备的口味。为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你在接到这个消息后仍然耽误呢？后来玛利亚也说这样的话，所以他们似乎把他的兄弟拉撒路死的这个责任，部分责任归咎给耶稣。但我们知道，随后马大马上改换了口气。马大说：“我知道，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主也必给你啊。这个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啊。”耶稣给了答案，是清楚和肯定的：“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立刻回答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马大在这里表达的是他认同犹太教的一个信念，就是死人要复活，他不像撒该都一人那样不相信有复活的事。马大相信神不会离弃他自己的子民，让他们永远进入到灭亡的境地。当弥赛亚国度降临时，在末日众人都要复活，在那个时候拉撒路也一定会复活过来。这一个死人复活的信念在犹太民族中是刻心铭骨刻骨铭心啊。根据马加比传下第七章记载着有一个母亲和七个儿子为着信仰宁死不屈的事。当然，当时的西流古王安提阿古四世以毕菲尼逼迫他们改变信仰，他的七个儿子坚决不拜他们的假神，因此有的被割下舌头砍断手脚扔入烧红的火锅里死去，有的被因剥皮而死。当到了最后一个小儿子的时候，当他被残酷折磨的时候，这位母亲紧紧地贴在他的耳边，用本国语言说：“不要惧怕这些刽子手，你要证明你自己配得上你已死去的哥哥们。复活之日，我要把你和他们一同接回来。”所以这个小儿子就怒斥这个安提阿王说：“你用尽各种残酷血腥的方法对待我们的人民，但你终逃脱不了上帝为你预备的刑罚。”小儿子受刑死后，这位可敬可弃的母亲也被处死了。这件事正发生在主耶稣和马大对话的约200年前，即公元前的167-168年左右。先知以赛亚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遂在尘埃中的要起来歌唱，地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来。”以赛亚书第26章。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中的要起来歌唱，地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来。这是这个犹太教根深蒂固的刻骨铭心的信仰。我们的主耶稣做了他庄严的宣告，他说，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他说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主在这里认同马大所做的宣告，但同时宣告两项重要的真理。第一，主就是在末日让所有人复活的那一位，是他让人复活。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主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都要复活，善恶都要复活，行善的复活得生进到天堂，作恶的复活定罪进到地狱。谁是作恶的呢？一切不信的人，在主的眼中就是恶者，因为你把神儿子的宝血当作无物。第二项真理就是说，主不光在末日有权柄让人复活，就是在现在，主应然能够行使大能让拉撒路复活。这乃教导马大、玛利亚、门徒和一切周围的人要对主他的大能要有充分的信心。任何为主耶稣和他的能力设限的人都是大错特错了，任何为主耶稣的大能设限的人都是大错特错了啊！我们知道先知以西结和上帝有一个对话，上帝问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先知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先知为什么这样说呢？ 先知没有说能或不能，为什么？因为在神不是能和不能，而是愿意和不愿意。只要神愿意，没有难成的事。在这里，救主愿意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从而使门徒的信心得以坚固。在此，主给跟随他的人两个重要的应许，那就是活着的信徒必永远不死，因为基督是他们的生命，死了的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对于死了的信徒，他们必然复活，因为基督是他们的复活。这样，基督是活着的信徒的生命，是已死信徒的复活，生命与死亡全因基督而改变了。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特征就是复活与生命。自古以来，人都求长生不老，逃避死亡，但只有基督把死亡打垮了。主急着拉撒路从死里的复活，和不久之后自己从死里的复活，把门徒的信心延伸到极限。大家明白这个为什么主特别强调、这个神迹的重要啊？马大随后的宣言也是我们应该有的宣言。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样临到世界的。”我们来看28节到37节。这里约翰记载了主与玛利亚的对话，并主内心的状态和外部的表情。我来给大家读，33节开始，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了？”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在这段经文中，有全本圣经最短的一节经文，就是耶稣哭了，35节。但历代信徒都认为它的意义丰富无比。当然，按照下文，是出于对拉撒路的爱，他哭了。但是若从这个33节约翰的用词来看，远比这个深刻。在33节，在中文和合本译作“主心里悲叹”，在新国际版本译作“深为感动”。我根据这个学者华菲德 B.B. Warfield 他有一个注释，他这样说：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事实上，约翰在告诉我们，当主耶稣来到拉撒路坟墓前时，他带着的不是一份无法控制的悲伤，而是一份无法表达的怒气。不错，他也确实为此流泪，但那是他撕裂心肠的，叫他欲语无言的感受，乃是怒气。耶稣的震怒与周围人的不信有关，因为玛利亚与他的朋友们都表现出一种无法控制的、既无奈又无助的哀伤。他继续说，马大、玛利亚及他们的同伴的哀伤使耶稣震怒，因为耶稣深刻地体会到死亡的邪恶、不自然以及暴力性的捆绑。通过这周围人的哭泣、哀伤，主看见而且感受到全人类的可怜光景，并向压迫者发出满腔烈火的怒气。主的怒气对象是死亡，以及死亡背后掌握死亡权柄的那一位，即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也是他来到这世界所要摧毁的对象。纵然主的眼里充满着同情的眼泪，这也不过是处境性的，他的内心正怒火中烧。他来到拉撒路坟墓前，是要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展开这场对抗。正如主在马太福音13章讲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中，主所做的判断说这是仇敌做的，在这里主要对付的就是这个仇敌。大家明白他的意思吗？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原本造人乃是荣耀不死的，人在这个地上度过了今世寄居的生活以后，就会像如以诺、以利亚那样，不经历死亡，被提到永恒的永世中天堂里去。但人的罪犯罪堕落而落入了悲惨的险境，悲惨的惨境，被三股绳索捆绑，就是死亡、罪恶和撒旦的权势。主的代劳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捆锁，把我们恢复到神原来造人时那种赋予人的荣耀和永生。在随后的38到44节经文，约翰记载着主是如何挑战死亡并且成为赢家。这件事中的死亡是输家，那掌死权的魔鬼是败者。 魔鬼的权势虽然真实，但却还是有限度的，他在死亡的权柄上只不过是暂时的，只不过是暂时的啊。我来给大家读38节及以下。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主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马大的信心又开始远落了。但主急着随后要行的这样的大神迹，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将他和周围站着的人他们的信心升至极限。我们感谢主。41节，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喊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一方面，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已经胸有成竹，因为他没有一件事不行在父的旨意中，他常与父同在，做父所喜悦的事。另一点，就这段经文，我们大可以用诗篇126篇来形容它。那里诗篇126篇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们感谢主。那么最后这部分经文我们学习了什么功课呢？第一，无论你生活中遇见什么样的不幸、忧愁和困苦重担，主都能为你挪开你心灵上的石头。这块石头挪开，你就会走出你心灵黑暗的坟墓，你成为一个复活者，一个新生者。条件是你必须相信主，归向主。如我们主所言：“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第一点。第二点，死亡似乎对不信的人来说是一项宇宙性的事实，它似乎是规范着全人类的梦想与计划的终极因素。不信的人说：“光明的道路只不过是引到坟墓去而已。”确实，早晚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到痛失亲人友人所带来的那份使人无助的震撼，以及在往后的日子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从人的角度看，这是人无能为力的，也是构成了我们的人生。然而正是在这方面，信仰的意义就无以伦比，它发挥了最大的功用。大家明白信仰的意义在这里就无以伦比，它发挥了最大的功用。19世纪新一宗神学家也是牧者，叫高布格啊，库吉布鲁吉啊，他这样论死亡，他说：“当我死去，我就再也不会面对死亡了。即使有人找到我的骸骨，就让他向这人传讲，我没有眼睛却能看见，我没有嘴唇却能亲吻他，我没有舌头却能与所有求告他名的人一同向他歌颂。我虽然是一具僵硬的骸骨，却全然融化在他的爱里。我虽然赤身躺在坟墓里，却在乐园里与他漫步。所有苦难都已过去了，那些在主里而死的人急着信靠他都是活着的。虽然死去的人存在的形式和所在对我们而言就许多方面我们都无法知晓，然而他们的生命正延续着，并延续到永永远远，这个事实是肯定的。弟兄姐妹们，在将来的复活大日，所有信主的人都要在天上有大团圆的时候，你所有的死去的亲人友人都会相聚，永不分开，享受永远的福乐，与主永远同在。第三点，救主发出邀请，这个邀请我们一定要接受，因为机会一失去就不再有了。牧者也是学者 Jim Elliot 说：“放弃你不能保有的，以获得你永远不能失去的，这人绝不是傻瓜。放弃你不能保有的，以获得你永远不能失去的，这人绝不是傻瓜。”透过信心，我们与基督联合，将我们里边的老我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此的死亡才是真正开始去活着，新生命就在此此时此刻开始了。依靠顺服，此外别无他法，这是我们歌中所唱到了所唱的。若我们专心信靠顺服主，主应许的确据就会临到我们的人生，必顿时会放出绚烂的光彩来。让我们再重复主的话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拉撒路出来，解开，叫他走。今天正道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加添我们力量，主啊，感谢你恩待保守我们，求主在我们的各样的事情上都扶助我们的软弱，加添我们行善的力量，让我们彼此切实相爱，在主里彼此鼓励，同行天路，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